方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报自安，吩咐普天蓬，叫萧安、黄胖师徒清醒清醒。普天蓬心领神会，答应了一声，飞身跳入江中，砰！这只小船上就剩下萧安和黄胖这两个和尚，武艺倒是挺高，但是没一个会水的。在大江之中，小船飘飘荡荡，来回直晃，在无人驾佑，这只船几乎要翻了，可把这师徒给吓坏。阿弥陀佛，来人呐，快来人。正这时候，普天蓬从水里边把脑袋露出来，笑呵呵的用手爬了爬了水。二位师傅，下来喝点汤吧，扬子江的水可甜呢。哎，别闹别闹，我们两个人可不会水呀、啊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想叫您消消气儿，清醒清醒，来吧。普天蓬说到这儿，用肩膀子就抗小船，这只船滴溜溜来回打转，把这师徒吓得跌倒在船上，用手点指报自安：“报老施主，救人呐！快些住手，我们师徒不计较也就是了，拉倒吧，我们这气儿早消了。”鲍子安一看差不多了，无非是吓唬吓唬他们，能真惯吗？一看这师徒服输了，鲍子安冲着普天蓬一摆手：“天蓬，算了吧，赶紧把小船驾驶过来，有请贵师徒登大船。”
是。
普天蓬这才上了小船，时间不大，靠近大船，有人下去把师徒给周上来。这爷俩这心里这干嘛呀？心说：“老鲍头，你真他妈不是东西，在我的庙上杀了人，偷了我的东西，没事溜我们爷俩100多里地，临危结果还想拿水灌我们，你有这么缺德的？”又一想惹不起，干脆啊就把这气儿消了吧。鲍子安满面陪笑：“二位师傅，实在是对不起，你们坐下，容老朽慢慢的讲。”师徒二人坐好，鲍子安是一再赔礼呀：“二位师傅，我姓鲍的，绝没有坏心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也是事情所迫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二位请想，那王伦乃是国家的奸党，百姓的祸害，这种人咱能放过吗？我一向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，到了时候我干吵吵不伸手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自然我不能把他放过，但是请老师帮忙又遭到你们的拒绝，我心呢不痛快。虽然我不是佛门弟子，但是对佛门的事也了知一二。不错，佛门弟子讲的是谨记五戒：杀、盗、 银、瓮、酒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这个杀字不能说好人坏人都不杀，这就违背佛祖的意思了。这个杀字讲的是不准妄杀无辜，对好人不行杀，没罪的人不能杀。相反的，对王伦等人是可以诛之的。要不怎么说杀恶人即是善念呢？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也不对。结果老师傅一口拒绝，我没办法才逼着你们干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偷你们的东西并非爱小，我再不是人，我能偷自己人吗？我主要是让你们师徒跟着我走，别继续在庙里住了。如果再住下去，非打官司不可，你们二位就得受株连。可我拿了这个东西，你们非追，我这才把你们引出虎口，实则也是为贵师徒着想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同行。至于我为什么溜你们，为什么要拿水灌你们，我是怕你们二位，你们师徒性如烈火，我要不采取这个拖的办法，你们见着我还不得玩命吗？我又岂能是二位的对手啊？因此说这都是逼的。二位师傅，这不你们登着船了吗？干脆随老朽一块到山东花家寨，有你们吃有你们喝，庙没了没关系，我想办法在山东给你们修一座庙宇，所有的损失由我鲍自安包赔，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凡是我能做到的。倘若贵师徒不愿意在山东，要回五台山，我也不留，我负责把二位送到五台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善哉善哉。萧安老和尚一听鲍子安说的句句在理呀，老和尚不但不生气，相反很受感动。鲍施主，算了吧，贫僧也想过你我之间无有利害冲突，你能害我吗？不过你做的这个事儿，我一时半时难以想通，这阵经你这一解释，我就全明白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师徒就跟你到一趟山东，如果好我们就许留下，不好我们再返五台，你看如何？欢迎欢迎。天雕啊，快把一度戒牒还给二位长老，把这和尚的证件如数的给了他们，然后摆酒款待大家，一边说着船是一边走。咱们简短接说，过了淮安，进了大运河，顺运河北上，是直奔山东。在路上飞止一日，这一天就离着历程可不太远了。可走着走着起了风了，这个风是越刮越大，鲍子安这几只大船呢走不动，如果再往前走非出事不可。没有办法，把船只靠了岸了，寻思避避风然后继续前进，结果这风刮了两天一夜也没停，反而越刮越大，对面几乎见不着人了，大伙都发了愁了。这别人还差点，唯独铁膀子于谦和棋牌官董超，他们俩是心似油烹。这个于谦是热心肠的人，自从跟骆红勋分手 很长时间没见着了。骆大爷是死是活，如今什么情况，他是一无所知。为这件事，于谦没短了掉眼泪，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济南府，一下见着骆红星。结果这个倒霉的风刮起来没完，近在咫尺就不能见面。这个董超呢比他还着急，他奉了狄仁杰所差去请鲍子安，如今把这些人都请来了还比较顺利，这是他高兴的一面。另外呢，他家里负担比较重，上有70多岁的老娘，下边5、6个孩子，家里10几口人呢。他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，他能不惦记吗？妻儿老小不定多担心呢，他恨不能一步飞到家里，一家人团聚，他一消差就算完事儿了。偏偏天不从人愿，就在家门口就回不去。最后他跟于谦两个人一商议，干脆咱甭坐船了，又不远，咱们又有牲口，催马就到了，何必在这等着呢？哎，于谦说，对，你怎么不早说的？就这样，于谦见着鲍子安和华振芳，把这个要求一说，众人如梦方醒，可不是吗？咱这傻老婆等捏汉子啊，有马骑着就进城了，何必非等着风息呢？因此大伙就同意了，让于谦和董超先行一步，你们到衙门报个到，请敌的人放心，就说我们已经到了，最迟3天即可进衙。这于谦和董超刚要走，鲍子安把他们拦住了，等一等，董棋牌，老朽有件事情拜托。
老侠客，有话您请讲吧，小人愿意为您办事。
天雕啊，拿500两银子来。哎，把500银子拿来了。鲍子安往前一递，把董超闹愣了。
老侠客，这什么意思？
董棋牌，你这一路上没少担惊和受苦，老朽觉着很过意不去，因此这500两银子当中有200是给你个人的。听说你一家人不少，生活并不宽裕，老朽料表寸心，另外的300两我要求你上下给我打点打点。老朽明白，虽然说敌的人是请我议事，实则还得走走过场啊，得审问审问我呀。那么你知道是假的，我知道是假的，有一些人就不知道。要过堂的那一天，大伙吆五喝6，嘴里头骂不绝声，水贼长水寇短，那可就碰了我的心了。老实说我不爱听，求你拿这300两银子上上下下给我通融一下，到过堂的那一天别叫我脸上受热，我就求之不得了。
哎呀，老侠客，我看用不着，衙门口的弟兄都是我的朋友，只要我关照一句，他们都挺听话。您是威震四方的人物，我估计不会有人当面撒野。
不不不，没有更好，那么这300两银子就给大家买包点心吃，无论如何你得带去。董超一听情面难却，好吧，要如此说来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小人我就愧领了。他把包袱皮打开，500两银子报上。鲍子安又取了100两散碎的银子给于谦，让于谦呢到城里之后 先买点药品、点心、滋补品给骆红勋送到监狱去。别看骆红勋现在有人关照，那毕竟是监牢啊，跟外边不能比。让他买点东西安慰骆红勋，同时你转告他，我们随后就到。于谦千恩万谢，把银子收下了。就这样，这两个人跟群雄辞别。于谦和董超在岸上分身跨马，赶奔济南府。路上没什么事，就是风大点。可结果两个人进城之后，哎，这风还息了。哎，这哥俩这个高兴啊！走到狮子街，董超把马带住，回去。于德说：“我呀，有点事跟您商量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我家呀就在这胡同里边，如果于大叔肯赏脸到我家坐一会儿，我把凉水温热了，哪怕您喝一口呢，也不愧咱们认识一场。另外呢，我给您做点便饭，您看怎么样？不行，我董七牌啊，我不是驳你的面子，我现在心如火急，我打算马上就买点心，然后赶奔监狱去探监。我恨不能立刻见着我家大爷，别的心思全没了。咱们望长久远，日后有这种机会，我肯定到家去拜望。董超一看于谦不乐意去，也不好勉强。那好吧，于大叔，要这样的话，咱俩得一块儿去衙门，要不一个一个去，人家问起来不方便。您能不能买完了东西在一个什么地点等着我，我到家把银子放下，然后我去找你。于谦说，这个地方我人生地不熟，你说吧，我在哪等你好。在哎，于德叔，节度使衙门的对个有个周家茶馆，挺干净，您呢不如在那茶馆等我，我最迟一个时辰我就去找你，然后咱们两个人一块儿见节度使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董超一拨马回了家了。于谦呢，买了不少点心和滋补品，另外也买了不少药，大包小流的，累得他满头大汗。就这么的到了周家茶馆，他一看这茶馆还真不错，客人也不多，就把着门，他找了张桌坐下，把买的东西往桌上一放，抬头就看着节度使衙门，一瞅衙门门口开着，门前站着护卫军兵，心说我就在这等着吧，一会儿不就董超来吗？还正好口有点渴，不如喝壶水再说。就这样的要了壶香茶，一边喝着一边瞎琢磨，也不知道想什么。可觉这个时间不短了，董超没回来，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董超还没回来，把于谦急的从屋就出来了，背着手四外张望，心说这个人一点不守信用，说一个时辰来，我看都有俩时辰了，这叫干什么呢？哎，于谦急的来回直溜。正这时候就听见节度使衙门里边一阵大乱，把门槛子拿掉，砸掉砸掉砸掉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。嗯，怎么回事？于谦仔细一看，从衙门里头出了一百多人，这一百多大多都是军兵，背着弓箭，手里拿着刀枪，身上都背着包袱，看这意思要走长途啊，出远门啊。再往后边一看，有个官儿，这位官长啊，披着斗篷，挎着口宝剑，从服饰上来看是七品官，于谦不认识。这官是谁呀？就是恩县的县令，唐知县。 就见这唐知县急匆匆从里边出来，从后头一摆手，夹出来，夹出来。哎，从里边夹出两个犯人，于谦就一愣，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前边的正是公子骆红勋。就见骆大爷发髻披散，身上穿着醉衣醉裙，手上戴着手捧子，所幸者脚下没有脚镣，两边呢还有俩人搀扶着。为什么要搀呢？一则是好像怕跑了，二一则骆红勋体质虚弱呀，前些时被捕的时候给打坏了，寸骨寸伤啊，那就仗着年轻，这些日子调治的及时，不然呢这人就废了。尽管如此，身体也相当虚弱，一走三晃必须有人搀扶着。后边那个犯人也穿着醉衣醉裙，发髻披散。于谦心说这是谁？等仔细看看，认出来了，正是那个坏蛋贺世赖。于谦心说话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提出来了？这往哪儿送？他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。这时候从节度使衙门的里面又驾出两辆囚车来，把骆红勋押到头辆车上，贺世赖在第二辆车上，嘎嘣锁上，把封皮封好了。有人给唐知县牵过一匹马，唐知县上马之后把鞭子一举，各位起队，起队，呱呱呱呱呱呱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是直奔东门。嗯，于谦就知道事情有了变化。又可把他急坏，他也顾不得算茶钱，也顾不得拿桌上的东西了，他急冲冲跑到节度使衙门，门上有门军呢。于谦一抱拳，哎，官长辛苦辛苦啊！什么事儿？我借问一声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那两个犯人是往什么地方借送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哎，我闲着没事，好奇，就是打听打听。于谦说这话，从怀里摸出块银子，掂了掂，没五两也差不多，偷着往前一递。长官，买包茶叶喝吧。您看，在那封建年代，钱通神路，这玩意儿最好使唤。这个门军刚才横眉立目，怎么见了银子变成了洗面佛？哎呀，老弟呀、啊，你是遇上我了，遇上别人就冲你问这句话，最少也得蹲你一个月。我告诉你吧，现在他们这官司闹大了，本地都审不了，这不吗？由唐知县亲自押送上京城巴水长安，到那去审问去。好、啊。怎么节度使衙门都审问不了这个案子？就说奇怪就在这儿。我再告诉你，前些日子不多，突然来到圣旨，皇上来的，调我们敌的人进京议事。你想谁敢奉旨不听呢？因此敌的人急冲冲进了京了。没多日子，敌的人来之令箭，说是此案要预审，让把犯人送到京城，故此这恩县的唐知县才亲自带队把犯人押走。究竟经历有什么变化，咱一个把门的就不得而知了。哦，多谢多谢。于谦问明白，回到茶馆坐这块合计开，哎呀，他想坏了，这官司复杂了。如果按原计划，敌的人有话，让把各位英雄请来， 大伙一来给贺世赖定罪，马上把我家骆子爷就放出来了。所谓升堂问案，无非是例行公事，走走场面。如今大伙都来了，怎么这么倒霉又出了变化了？他到京城审问，那京城是王怀仁、王怀义的天下，他们恨我家大爷，恨之入骨。狗子王伦能不跟他爹说吗？要倘若惊动他们，这事可麻烦了。这，他一看董超也不来，想跑回历城码头送信儿去，这时间可就耽误长了。于谦一想，算了，谁让我赶上了，我在暗地之中跟随队伍，保护我家大爷。如果我家大爷没事还则罢了，如果有事儿，我也豁出去。我就劈了囚车，砸了木笼，把我家大爷救出来，就这么办。这于谦一赌气，拿了块银子往桌上一摔，转身就走。伙计们撵出来了，大爷，您的东西不要了。我这么多都不要，不要了都给你了，这多好。于谦到了外头，分身上马，双脚一点蹬，出东门就跟下来了。咱们单说唐知县压着差事起身走大道，急冲冲往前走，心里着急呀，他也恨不能赶快消差。另外他也挺担心，因为山东这地面最不平啊，一旦大的边小的沿出点差错，他这脑袋就得搬家，不然的话他怎么带这么多人。一边往前走着，他一边咋呼，注意啊，大伙都精神点，如果一帆风顺到了京城，本县有赏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在谁身上出了点事儿，我可铁面无私，必定严惩。咋事儿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这支队伍头天呢就走了50里，找个地方早早歇下了。为什么？怕出事儿，早早的住，晚晚的走，怕人家砸囚车、劈木笼。御坊上于谦一共跟出来6天，到6天头上，于谦说吃点饭吧，结果这个饭馆还挺磨蹭，等老半天的这顿饭也没做好，于谦都有心不吃。后来掌柜的一再说好话，说我们这个大师傅辛勤的手慢，您了包含点，现在已经做好了，您吃完再走吧。于谦一看端上来，那就吃吧，所以耽误时间了。等吃完了，于谦上马再撵这个队伍，结果是踪迹不见。于谦心说哪儿去了？飞了？不能啊，我就吃顿饭的功夫，怎么就甩的没影子了？他心里都想着，马照样往前走。等来到一片树林，于谦闪目望周围观瞧，不看则可，他一看，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